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来到这里有回家的感觉，因为有很多我们的肢体，多年我们相识，是因为我们不常在台湾，所以久久看一次哈，回家来见家人。这个，当唐传道把2024年。淡水信友堂的主题传递的时候，唯一根基彼此连接的时候，就有一段圣经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想要给大家分享，在第三章第九节到第十节。我们翻到以后，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来，预备，七。又使众人都明白，
这历代以来隐藏在造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其实唯一根基耶稣基督，彼此联合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跟神家里面的一份子。我一直有个困扰，别人问我说你是哪个教会的，我在永和堂蒙恩啊，在这边成长，我说我是永泰的永和的我对得起淡水信友堂吗？
那我说我是这个淡水信友堂的，那我又对得起这个在台北我们一起开荒，这在那里大家一起配搭侍奉的永泰教会吗？假如我问你，你是哪个教会的？所以呢，我后来只能回答你一句话，我是跟我的保罗，我是跟我的弟兄保罗是同一个教会的。那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把圣经编成一套道理在那边讲，而没有看说圣经里面记载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当有一天你读到了圣经是成为你生命里面最真实的时候，这才是真理。假如圣经里面讲的东西跟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生活都无关，那么只是记载在圣经里面的一个客观的事实，是不是这样？但是我要问的就是说，今天我们在地上有哪一个我们称他是教会的，可以彰显神百般的智慧？那这是我们要面对的事实，对不对？今天很多人离开一个地方，他就离开一个聚会的地方，就跟我讲说，哎，那个教会啊，然后他就离开了，对不对？今天有很多人去过很多称作是教会的地方，不能彰显神的荣耀，还反而使里面有一些人灰心，是不是这样？所以今天我跟大家非常严肃的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可以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智慧的教会。接下来我第二个问题，一个是人家问我的问题，一个是我要问大家的问题啊。你不要从神学里面的教会论回答我，你从圣经里面记载回答我。这个教会是有一个还是有很多个啊？神学的教会论告诉你，有一个教会它叫宇宙性教会，有许多个教会它叫地方性的教会，是不是这样？但是我要问大家的是，圣经怎么说？教会是一个还是多个？一主、一信、一喜、一个圣灵、一位身体，有没有？一个身体有没有？这个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嘛，就一个身体，有没有？教会是神的家，它是一个家还两个家？一个家 ，OK。那么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基督是有一个心腹还是有多个心腹？你从圣经里面来看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就我们常常受着有人读了圣经以后，把圣经变成一道可以解释得通的道理，而没有看那个事实。其实我是一个非常 typical 的地方教会受造就出来的人， 我没有在任何的什么会什么会，我就是在地方教会受造育造就出来了。等到我很多地方去传道以后，自己也到一些福音没有到地方开荒以后，慢慢我就发现一件什么事情呢？人家问我，我回来问我，你是不是地方教会的？我说我不是，我是在神的教会，在地方上彰显的里面的一份子。今天我们常常对教会这两个字，其实圣经里面讲到教会是不得了的事情啊，那隐藏在历代的里面的奥秘是怎么安排的，是要借着教会，教会不是我们今天嘴巴里面讲的，教会不可以去的，教会只能生在里面的，圣灵把我们洗净基督的身体，一个蒙恩重生得救的人，他才有可能真正实实进入这个家。家里面人都是生出来的，有没有？到你们家里去的人都是家人吗？啊，是不是啊？去你们家的人通常是家人哎，邮差是不是？快递现在越来越多了哈。生在你家里的才是家人，才是一家人。所以弟兄姊妹，那经过这几十年我在外面，我慢慢发现一件事情，教会是一个奥秘，真的是我这个小头脑没有办法想得通的。我从前总以为我是教会真理专家，后来我发现不是，我只是这个身体里面一个小细胞。经过几十年以后，我在耶稣基督身体里面，因着我自己的追求，因着主的怜悯，让我这个小细胞慢慢成熟，可以在基督身体上面尽我的功用。人带领的都不是教会，只有基督带领的才是教会。我要建立教会，这句话不成立。你能够建立的只是一个聚会的平台。圣经里面很稀奇的哈，有一段时间同时存在三样东西，只要你圣经熟的话，在耶稣那个时代就有圣殿，有没有？有会堂，有没有？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根磐石上，有没有？那么那时候还没建立哈，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怎么样，慢慢就开始有初期教会，有没有？那个时候圣殿还没有被被提多将军进耶路撒冷整个的拆毁，没有。所以那时候怎么样呢？初期的教会 它有一个叫圣殿，一个叫什么？一个叫会堂，一个叫什么？一个叫教会。弟兄姊妹，你觉得你现在是活在基督的教会里面，还是活在会堂里面，还是活在圣殿里面？你讲给我听。圣殿跟会堂是神百姓聚集的平台，这些去到那个平台里面的人呢，不按照神的心意了，拆毁就拆毁。说今天为什么有很多的教堂，你有没有看过欧洲很多的大教堂啊？现在都变成打卡观光的景点，有没有？是吧？有没有？因为区里面的人不对了嘛，慢慢上去就把这个平台怎么样舍弃。教会不可能被神舍弃，教会一直存在。所以我今天讲到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们真的有把握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吗？这是个重点。在世上我们有很多的家庭，魔鬼为什么要破坏家庭，你知道吗？因为当人一讲到说教会是神的家，吓死了。我的经验里面告诉我，家是一个痛苦的地方。我们刚刚到泰国 北部去哈，去跟他们传福音，特别是我们说啊，我们所信的神像天父一样，像你爸爸一样。我不要信。为什么呢？因为他为什么会到泰缅边界这个地方来呢？因为每家都要一个孩子当兵，有钱人家怎么样呢？会去把有些吸毒的父母亲爸爸把小孩卖给有钱人家，等到地方上要抓兵的时候，就是不自己儿子不去，就把他送出来。那个就是被他爸爸因为吸毒把他卖给别人家，所以他才离开家跑到我们泰缅边界来的这样一个孩子。你跟他讲说， 你要信耶稣啊，耶稣像你爸爸一样，他吓死了，我有一个爸爸就够了，干嘛还有两个？弟兄姊妹，你了解吗？为什么今天撒旦魔鬼要破坏家庭？你跟他讲的时候，教会是家，他吓死了。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是真正在神的家里面得着了温暖，才慢慢开始跟我家里面的关系恢复了。从小就没有跟父母住在一起，信了主以后才尝到一点家人的感觉，那种味道。弟兄姊妹，今天世界上有太多不幸福的家庭，那些不幸福家庭的人若是有一天信主了，来到我们中间，他能够感受到这里是神的家吗？但是我告诉大家，我很真实的告诉大家，这边只是一个聚会平台，但是在这个聚会平台里面，一定有一些人是彼此联合在一起，用生命彼此联合在一起，愿意来遵循神的一些心意的一帮的人，这才是基督的教会。假如我这样讲哈，圣经里面说教会被提，哪些人被提？宋牧师啊，教会被提不是吗？信有堂的来信有堂做礼拜的，统统被提。你有把握吗？我那时候就跟我们永和这个礼拜堂的一位长老，我就跟他讲，我说教会被提，来永和聚会的统统都被提吗？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不是在永和礼拜堂这个聚会平台里面，而里面有一些人是已经在耶稣基督身体连在一起，身体里面彼此连接，在身体里面成为肢体，是家人的这一部分人才是在神的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彼此联合怎么联合？我侍奉了好几十年以后，不可否认啊，我信了耶稣以前，我在信耶稣以前，这个大家把这个聚会平台、礼拜堂啊、什么什么什么信友堂啊，这样的地方都称作教会，已经很久了。所以我信主，19岁信主呢，我也在这样一种接受这样一种的，很理所当然嘛，就像个小犹太人啊，生在犹太人当中，他眼睛看的、耳朵听的是吧？他们大人做就这一套，所以他永远就在那个犹太教里面了嘛。主耶稣基督来到他们中间，他们也不要，他们也不认识。所以我说今天有很多人怎么样，信了主以后他就进入了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我称它叫基督教，不是错。犹太人所有的一切都是按照神颁布的律法做的是吗？是不是这样？但是慢慢形式化，只是这样而已了嘛。但是耶稣基督呢，要把所有形式化的东西生命化、活化。旧约只是一个影子，新约才是事实嘛。所以我慢慢这边，我离开了这一个环境，跑到泰缅边界去，那个地方没有人信耶稣。你知道上帝给我一个第一个功课什么？把人穿在我身上的基督教的外衣一件一件的把我剥掉，看看我里面有多少的耶稣，我才能成为一个真正传耶稣的人。今天我们大部分人在传基督教，基督教不能救我们。再好的牧师，今天你们看我这个弟兄哇，多年在海外在那边宣教，在那边开荒啊，我到现在反省到现在，我是个人，我所能做的只有人的功效，人的功效只有在两部分。弟兄姊妹，你慢慢听哈，就是我是个传道人，我做的工作只有两部分的，这个对人有两部分的帮助，一部分就是对他在宗教上有帮助，一部分对他在信仰上有帮助。什么叫有在宗教上有帮助呢？哇，我们讲了很多，要奉献啊，要祷告啊，要读经啊，这些都是宗教上面的意义。还有一个怎么样的？我有很强的论述能力。我把我的主，我把圣经里面都可以论述，让他相信我讲的道理，这就变成他的信仰。我没有可能给任何一个人生命。弟兄姊妹，你跟任何一个传道人，他是人，他只能给你这两方面的意义，宗教的意义跟信仰的意义，他没有办法给我们生命，你知道吗？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关键的。你把圣经都懂了，你不要耶稣。在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吗？ 就是说这个你们以为圣经里面有永生，不错，为我做见证的正是这经。圣经里面有很多有关于耶稣是弥赛亚各方面，你从旧约到新约可以非常完全印证的。但耶稣后面讲一句话，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们知道的圣经的道理不能给我们生命，只有到耶稣那边才能得到生命，是吗？弟兄姊妹，我在想，你来做礼拜需要耶稣吗？你在生活里面需要耶稣吗？你什么时候需要耶稣？是你不能的时候，你发现你所背的圣经不能帮助你，你才会想要耶稣。你要耶稣会有一个结果，是跟你相信圣经道理是不一样的。你慢慢慢慢才会知道说，原来这位耶稣真的可以救我，原来我愿意把我自己交在耶稣的手上的时候，耶稣真的可以做我的主来引导我这一生的道路。今天我们都是被世俗引导我们在走人生的道路，是吗？是吗？你同意吗？同意啊。但是很奇奇，人家说现在人家不叫我什么牧师啊、宣教师啊、什么传道都不叫，现在人家都叫我大爹，所以以后来这边你们叫我大爹就好。大爹，大爹就是爸爸的这个哥哥，叫大爹。我们在云南那个地方啊，他们说大爹，你为什么会来这？你为什么会来我们泰缅边界这些很落后贫穷的地方？这人不是都要往台湾的、往美国、往日本、往其他地方去？你怎么会反向而来呢？我也不晓得怎么回答他们。但是我慢慢慢慢真的发现，我里面有一个生命力，这个生命力可以不随波逐流。当世界上有很多家庭，我们真的活在神的里面，活在神的家里面的时候，慢慢慢慢会体会父神的心意，让我们可以做怎么样逆流而上的事。这个当我分享到这边，我就想到这个我们在山上哦，有一天有一个老兵啊，他来问我说，他说王老师你要不要吃鱼？我吃什么鱼？那边有条大河。他说你要不要吃鱼？我说你也没有打鱼的东西，你怎么问我要不要吃鱼呢？当然要吃鱼嘛，在山上多久没有吃到鱼过啊？而且真的，我跟我太太都很喜欢吃鱼，当然要想吃了。但是我说你怎么可能给我？那不管，我只问你要不要吃，怎么抓鱼是我的事。我说我要吃。老兵就安排几个小兵到河的下面，他就拿出手榴弹来。啪！就丢到那个大的这个河里面去，河哗炸的时候，他们知道那边有鱼，一炸以后那个鱼就翻白肚子，有没有？然后就顺着水就流下去，下面就把它一条条拿起来。我一看到那幅景象，让我看见一个没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他只能够随波逐流；一个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他才可以逆流而上。今天世界上过的日子是你要过的吗？我眼睛一眨，我到泰国都40多年了。我眼睛一眨，就要安排以后的事，是吗？人生大家都要走这条路嘛。我们到底做了多少有意义的事？我们到底做了多少神喜悦的事？我们多少的时候没有辜负主耶稣把生命给我们？我们可以逆流而上。我们可以按照神的心意在这个世界上做一点事情，真的，这是很不一样的。别人说你在泰国北部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这么大的胆子哈，会做那些事哈？我说不是，我说我是在神的家里，我只做神喜悦的事。我相信神家里面有很多人，他们就会成为我们的后盾。我到泰缅边境去侍奉，我从来没有募款过，但是有地方请我们去，我们就跟他们分享。那我就来分享一些我们最近在那边做的事哈。我再说，聚会平台里面的事我已经不碰了，因为永泰礼拜堂在我的思想里面，那不是个教会，那是个聚会平台。聚会平台有传道人有什么在那边打理，我就不去碰聚会平台的事，因为已经，从前我管聚会平台的事嘛，对吧？从前最早的时候，我也把聚会平台以为是教会， 后来我们发现不是，来聚会平台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在基督身体里面的人，他变成这样。所以慢慢我开始有一些用神给我的训练，给我在追求，让我慢慢成熟的那个细胞，我就尽我自己那一份功用，在这个聚会平台的里面跟其他弟兄姊妹连接在一起。所以呢，现在永泰礼拜堂的聚会平台，我几乎不，那我比较关心的就是那些人，去到礼拜堂的人，而且特别是去到礼拜堂的老年人，因为我自己老，其实我在那个村子里面大概是前十名的老人了，这个大概前十名，因为我今年75岁。我们这次，我们2020年又再回去哈，我们回到永泰以后，我做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吗？我就去调查一下，这个去一家一家去调查一下，哎，你们家有没有老人啊？啊，有的。然后我就去看他们家的厕所，因为在泰缅边界的厕所都是用蹲的。我现在碰到，到一些地方去啊，只有蹲的，我蹲得下去就站不起来。所以我回去我就想到老年人的需要，所以呢，我就一家家去问，你家有老人吗？啊，有啊，这个，然后去看他们的厕所。他们家家到现在还没有坐的马桶，我就买马桶装给他们。我只关心人的需要，跟他生命里面聚会平台里面所有的事情的安排，我通通都不干预。但是我所关心的是一个一个人，他不信耶稣，我把福音传给他；他已经信主了，我就把他当家人看。真的，下面我这是从泰国离开的时候，那时候上帝给我一感动。我们在山区，孩子都不在身边。在台湾的原住民也是这样，年轻人都到城市里面上班，老人在家，不听话的孩子还在家里，这个叫什么？叫啃老猪，有没有？这个父母亲自己能够自己能够自理自己的，他都。等到一天父母亲万一年纪大了，他自己不能自理，我突然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难道要叫在曼谷好好上班可以带钱回来给他家人生活的那个孩子辞了职回来照顾他父母亲吗？我心里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我说我有没有可能在那边，因为我跟我太太两个也没有孩子，我们有一天也不能自理嘛，对不对？我们不能自理的时候就去哪里啊？所以我就想到说，好不好在我们这个村庄里面办一个机能失良的人，我们可以请人，他们的孩子还继续在城里面。因为在山上请这样的人不贵也不难，因为缅甸现在打仗很厉害，有很多跟我们永泰村有关系的人通通都跑到泰国来，他们没有身份，没有什么，一方面也是一个就业机会。所以我突然心里这样讲，我在这个祷告会里面，我就跟弟兄姊妹讲，我说你们为老师心里这样一个感动祷告。有姐妹哭啊，她说王老师，我现在担心的就是这个事。等到有一天我们能够感觉人的需要，把他看成像家人一样，弟兄姊妹。教会是神的家。我要讲的是，你来到淡水信友堂，你有觉得谁是你的家人吗？你把谁看成是你的家人呢？这是社会上找不到的。我们最近才从昆明回来，这一些孩子到昆明去读书是交换，到清迈来读书，他们从昆明，中国还有一些地方，广西啊什么地方，他们到清迈来做交流学生。上帝不要为什么就把这群人带在我们的面前。很稀奇，那时候我们有几个同工，我们也没有同工会，也没有什么，我们有几个同工会煮饭的，那我们会跟人家分享，跟孩子们可以去开做司机。能把这一群没有听过福音能带到我们的面前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我们三个人有同样的看见。我们常常会问这些孩子们， 你们需要我们做什么？我突然我一问这个话，突然想到圣经里面耶稣常常问这个话啊。我们不是，我们是只要来到这个地方，我安排你什么你就什么。我们那时候常常跟这些孩子说，你要我们为你做什么？群孩子后来80%都信主回去，他们真正得着，我也没有把宗教给他们，也没有什么给他们，我就跟他们分享耶稣，他们都得着耶稣回去以后，很稀奇一件事情。这次我们去，为什么？因为有一个清迈爱之家的孩子结婚，家人结婚你参不参加？参加啊！教会里面一些弟兄姊妹小孩结婚你参不参加？那是我从美国，我们从泰国，还有从新疆很多地方，就大家就去参加的时候，结果他们讲什么话？他说我们好像过年。我说你们不要讲的什么好像过年，你说我们有家人团聚的氛围。慢慢开始，这个家是真实的，上帝的家是真实的，没有利害关系，只有爱，只有彼此的那一份的互相的摆上。弟兄姊妹，所以我想到耶稣跟彼得讲，耶稣跟这个彼得跟耶稣说，我们舍弃了这些东西来跟随你，我们要得什么？有没有？耶稣怎么回答他？你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我们两个没有孩子，超过100个孩子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为主所摆上的，把很多的人，我们服侍过的人，他们看见我们像父母。弟兄姊妹，这一个神的家不得了的。今天有很多家庭不幸福的人，若是这里有很多是在神家里面互为家人的那种真实，他到这里来感受到神家的温暖，他回去以后可以让他那个破碎的家庭有重新再 重组的，这是真实的。那么好，当然来到教堂有许许多多的需要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人生的需要，那么这个教堂也很有爱心，会帮助我们啊。但是你没有得着唯一的根基耶稣，你所得着的帮助只是人对你的爱心。有一天你真正得着耶稣，那不得了。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耶稣成为我们人生的主，他要带领我们走一条，让我们走了很踏实，让我们活得很喜乐的一条人生的道路。真的，我们现在两个什么都没有。我们到泰缅边境去，结果那个学校，因为我们那个学校是我们当时成立的嘛，所以呢，那是现在的校长是那时候我们这个农业部的主任，因为我们办的学校不但要读书，还要做农的，所以我们有他现在做校长。我们一回去，老师师母，你们就在学校退休了，你们一样都不需要做，他们给我们一个满读。还帮我们请了煮饭的，太浪费青春了。虽然他现在已经不再青春，但是也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在煮饭，这个一天三顿是很浪费生命的事。结果学校他们请了帮我们煮饭的来，当姊妹，很多的时候，真的，当我慢慢被耶稣带领人生这条道路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是进入了一个非常大的神的家庭。台湾有肢体，台湾有家人支持，美国有家人支持，那一个家是你没有办法想象得到的。这个我姐妹2014年的时候得癌症。美国有一位，美国有不是我姐姐哈，美国有一位神家里面的家人，从来5月不回台湾的，突然那一年他就回来。我们在那时候在动手术，所以在这个开刀房外有10几个人啊陪着我一起祷告，为大妈这个得癌症动手术。后来他那个弟兄就问我说：“ 那你们动完手术还有很长时间休养，你们住哪里啊？我说我们住礼拜堂的客房。他礼拜堂的客房只是招待客人，不是招待不是接待病人的，病人要一个很安静的地方。他马上就 offer 我们一个房子，在这个板桥的特区乔峰大楼。我住过这样的豪宅啊，一楼二楼三楼，对不对？一楼进去三楼，然后它里面有什么游泳池啊，这个有什么这个 SPA 啊，住在三楼。我想不通，我说我这个房子是为了我将来老的时候退休的时候用。有的时候很多东西我们不必要是，我们不必要说是我的。其实你知道吗？所有权呢、啊，有很多地方没有所有权，对吧？我们以为所有权这个财产就是我的，你不要以为真的是你的，你死了以后什么都不是你的，是吗？是吗？其实我们在世界上只要有使用权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有所有权。我们有的东西没有缺乏，但都不是我们的，你了解这意思啊？多自在啊！啊，开自己的新车，对不对？怕哪里被人家插到，是不是啊？开人家一部旧车，根本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所以弟兄姊妹，妈妈，你真的好像一方面我们有从前活在世界上面的那种的经历，你真正信了主以后，主把我们带进到神的国度，带到神的家里面去，你慢慢可以经历另外一种的人生。这一个神的安排，这一个借着教会神的安排，是要让人知道神百般的智慧。弟兄姊妹，其实这我们现在有那么多人，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只要把我这一份，神给我看中的这份美善的东西，在弟兄姊妹中间拿出来就好。没有？今天我们不是呢？我们来到里面都说，哎，牧师该做这个，执事你该做这个，从来没有看到说我该做什么，有没有？这个有一次我到美国去，我们在这个罗兰岗礼拜堂，我们有五年的时间，因为我在外面一点宣教的服事的经验嘛，对不对？宣教会议的时候，他们开一个执事会啊，找很多有传福音负担。开会，他们也邀请我去参加。哦，他们开会开了很久。哎呀，我们应该做这个，按照圣经，我们应该做这个，三个人提出来应该做的事情不一样的时候，就麻烦要表决，不是这样吗？他们也很难决定，就问我，哎，说这个大爹啊，你觉得怎么样？我说这样，我们反过来哈，不要说应该做什么，我们想说我现在有负担，想要做什么。有一个人跟你有一样感动的，你们就可以去做，是吗？其实在神家里面的侍奉，我们只是摆上我这一份，不要去管别人应该做什么，你们会发现完全不一样。当一个老公一天到晚要求他老婆做这个的时候，结果他要求的又是他老婆这个想不通的事，家庭有幸福吗？那么做太太的一天到晚，他先生应该做什么？他要他先生应该做的事情，是他先生可能没有兴趣的事情。我跟你讲讲我们两个很幸福的秘诀，好不好？好，你们听哎 ，OK 啊。我太太啊，她永远是做好她做的事，她不要求我做事，知道哈？我从小啊不太爱洗澡，所以到了台湾以后，我妈就马上发现这个奇怪，这个孩子怎么不爱洗澡？她就说你呀、是我们家最爱脏的孩子。我就跟我妈说，妈，我不爱脏，洗澡很舒服，我也知道，是没有，我是很耐脏。那么结婚以后，这种习惯不会马上改嘛？哈，有没有？我太太就是把我换洗的衣服，哎，季兄啊，你的换洗衣服我给你摆在这里了，要不要洗澡你自己决定。 他永远是做好他该做的那一份，给我自由选择。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谁能改变谁，我们只能把我们今天做得到的能够供应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供应在我们的社会里面，供应在我们神的家里面。但是那个我们能够摆上的东西，因着我们生命的成长会越来越多的，是吗？我们老是要求别人做，那个人倒是听话，他长进跟你没有关系呢。我要求你该做什么，我不会长进，那个做的人才会长进呢，不是这样吗？那个做的人才会改变越来越好，不是这样吗？弟兄姊妹，是吗？所以我其实这个耶稣基督，当我们信主以后，他希望我们能够真的进到他的身体，肢体互相有关系，不是肢体互相要求对方，是不是这样？就是这样嘛，这个蚊子咬脚，我说我自然就打他嘛，不是这样吗？有没有开个会，谁该打？没有嘛，他在咬你就打他就是了嘛，不是这样吗？你看到一个弟兄姊妹受亏损，他有软弱，这个不体面，我们更加要用爱来包容他。很多的，其实我们这个我们固养爱惜我们这个身体怎么样？其实我们在基督的身体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嘛，这样吗？其实道理都懂，但是现在圣经里面道理是我们的真实吗？是我们的真实吗？我们今天会讲真理，只要那个真理在我们生活生命里面不是我们的事实，那么真理跟我们无关了。那么我又是在不读书的人中间，我们太没边界，识字人很少，大部分都是不识字的。所以你知道我刚刚开始到泰缅边界去传道，他们信主以后，我不晓得怎么带领他们呢。你们要读经，读什么经？他不识字，他变成这样了吗？有没有？所以你别想，这个几十年来哈，训练我一个这个属灵的武功，就是不跟人家讲圣经，但是我讲的东西圣经你们都找得到，大家了解哈？所以我现在归纳一个东西给大家听啊。你有没有活在神的心意的里面？我用三个指标，这个指标很重要啊。三个指标，身心灵的健康就证明你到底活在神的旨意里面有多少。你身体不健康，一定没有活在神要我们吃的东西的旨意里面，是吗？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讲圣经讲了很多，讲到最后指标没有找到，因为我在不识字人中间，所以我只能够找指标。这个人现在生命怎么样？那个怎么样？就看他身心灵健不健康了嘛。碰到他，我就知道一个人得罪他，他会不会饶恕他？他会饶恕他，他行在神的旨意里面，不是这样吗？我一定要找指标的，是不是这样？我们常常被骗，就是什么被人家话术骗，找不到那个指标。找到指标的话，日子过了难过，就是知道你执政党不好嘛，不是吗？听人家讲，讲到最后你就模糊。另外一个，你跟神的关系好不好，也有三样指标：平安、喜乐跟自在。你跟神关系好，我们再缺乏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会 balance， 我们心里就平安嘛。我们自己能力不够，我想要的得不着啊，这个那怎么办呢？我们真正跟神的关系好，说我们知道神是，慢慢里面那个平安就多了嘛，不是这样吗？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你身心灵健康吗？你平安喜乐又自在吗？自在就是没有什么东西捆绑你。其实上帝要把我们带进基督的身体教会，神要把我们带进他的家，就是对我们一种生命的训练。今天有很多人信了耶稣以后，很少跟都是信耶稣的人有来往了嘛，不是这样吗？因为现在世界的流行就是 privacy， 是不是啊？对不对？这个我们就跟人家有关系最好越少了，它变成这样了。但其实不是，我们生命的成长被调整就是跟人有接触，我们跟人有接触，他才会惹怒我，惹怒我就看看 把我的老我惹怒了，看看我里面的耶稣给我什么样的带领，就是这样吧。慢慢慢慢的就发现了，当有一天你没有恨的人，你多喜乐啊！啊，今天你恨的人很多嘛，啊，有的时候很不幸的还是家人，对不对？恨他，对不对？你没有恨的人，你没有仇敌，那怎么多这个日子多喜乐啊，对不对？有这个也可以，没有这个都也可以，那么你多自在啊，弟兄姊妹不是吗？我太太常常讲一句，人家说弟兄你老讲你太太，那么她活在我身边，她讲的话我也不会忘记嘛。太太常常讲一句话，有了主我还要什么？我说你连我也不要吗？其实真的，我说上帝，我们从前不喝咖啡，我太太第一次倒咖啡的时候就说，阿咪我爱你。像她怎么回头怎么跟我讲，你要爱耶稣，你不爱耶稣，你爱我会爱多久？这个意思了吗？弟兄姊妹，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假如主成为我们的主，真的，我们有了主，我们知道我们生命里面的一切，我能力够的事情我做了，我一定能够相对得到我那一份。我能力不够的，我再怎么样也得不到，不要一天到晚强求了嘛，不是这样吗？我心安理得的。那这个过着我的能力所能过的生活多好嘛，弟兄姊妹，信了主以后，我们就是彼此这样的一种交流。其实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种我生命里面的交流了嘛，不是这样吗？可能我在山上没有什么大道理跟他们讲，但是我知道这群弟兄姊妹在我们关心他们的过程里面，我有很多要调整的。我常常把我认为对他好的要给他，他根本无感。等到一天我问他，你真的还需要老师为你做什么？他讲的我做了，他才有感，是吗？但是反过来就，他认为对他好的，我愿意做吗？他真的有需要吗？你就为他做吗？等到有一天他就相信你，相信你跟他分享了，他就要。我说唯一根基是耶稣基督，彼此联合就是真正教会的生活。教会生活跟教堂生活不一样，教会生活是人跟人的彼此连接，跟教堂连接跟彼此连接是不一样。我要把这个特别讲，你来参加聚会就要跟聚会平台连接，你突然看见坐在你旁边不远处人面带愁容，你过去问他一下，姐妹有什么需要我为你祷告的吗？那个叫人跟人的，在台湾人跟人连接不能随便乱讲，我突然发现就要跟人有关系的，我们大家彼此交往嘛。你来参加礼拜堂这个聚会平台安排的一切活动只是跟聚会平台连接，你一定要关心到你周围的人，这个叫什么？这叫彼此联合。教会的生活就是彼此联合的生活。教会的生活不是在聚会平台里面跟聚会平台连接，你来参加成人主日学，你来参加这个主日崇拜，你来参加任何礼拜堂里面安排的活动，这个叫跟这个聚会在连接。这个连接怎么是个起点？因为有很多人来参加，你参加的时候你知道吗？当一个人心里面有痛苦，当一个人出门跟这个老婆老公吵架，脸上看得出来的，什么？关心他一下。慢慢的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有爱，这个地方有人关心，我有需要我也会被人关心，这个叫联合，这就是真正的教会生活。其实我们今天大部分人都是跟聚会平台连接，很少跟肢体连接。而我现在年纪越大，我只做跟肢体连接的事，聚会平台的事我就退休了。管理聚会平台可以退休，你知道吗？但在耶稣基督身体的里面，在家人里面，他不能退休的。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退休的妈妈？啊？我妈妈活到99岁，无疾而终就走的。天气冷了，出门，哎，你要穿夹克。她从来不退休，做妈妈的从来不退休。上班要退休的，你知道吗？但是家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退休。 让我们真的不管我们现在年纪多大，我们到一个聚会平台，我们就关心来这个聚会平台的人，他没还没有蒙恩得救，还没有真正要耶稣，让他知道里面有个心，他想要耶稣。耶稣说，你寻求我，我就让你寻见。不是说服他，是他自己里面一颗寻求的心，上帝一定给他，耶稣一定给他预见。以后怎么办？以后慢慢慢慢，我们大家在一起有，我希望，所以我在想，真的我希望什么呢？我希望这个地方，来这个淡水信友堂参加这个聚会平台里面的人，是在神的家里面，是在基督身体里面的人越多，这个地方越有爱。不是懂圣经的人越多，这里越有爱，是在神家里面的家人越多，这里更多的有爱，有更多的有关系。我希望真的这边在神家里面越来越增，家人越来越增多的时候，让这个地方可以吸引很多的人愿意回到神的家，愿意在神的家里面享受到他同在的喜乐。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虽然孩子一点点的分享，因为我看到唯一根基就是你，只有你可以把我们带进神的家，唯有你可以把我们相近你自己的身体教会的当中。主啊，我求你让在淡水秀永堂到这边来聚会的人当中，蒙恩的救的越来越多，愿意在这个家里面成为彼此成为家人的越来越多，好让这个地方有你自己的同在。愿主你施恩赐福2024年。主啊，让家人神家里面的人在淡水信友堂这个聚会平台越来越多。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灵，阿门。